好，那所以希望大家都有拿到 page six 第六页的讲义哈。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人，上帝造万物，包括人都很美好，为什么会有不好？上帝造的都好的东西，哪里会产生不好？我们这个世界充满很多不好，那怎么来的？那是上帝造的吗？跟上帝的创造之间有什么关系？那我在这里就讲掉一句话哈，在讲义上二章第七节。那我必须先声明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神学，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哈。待会儿可以听听你们的意见，看你同意不同意我这样的想法。我说人领受依靠神所吹生命的气息，我把它称作礼物，这是一个 gift。那人就是领受，然后就拥有不成熟的生命，叫做 innocent。我把它换成天真哈，天真，我们叫天真无邪的哈，这是人原始上帝所创造。可是这样的生命是不成熟的，所以呢，必须要经过运用，依靠神所讲生命的话语，这个气体还不够，神口里所出的，还有叫做他口里所出的话来。这个人就要做工了，不是只有领受。人要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叫做抉择。choice， 要有 choice 啊、哦。人有抉择，然后才会进到成熟的生命。什么叫做成熟的生命？可以进入真正的爱的关系里面的生命，叫做成熟的生命。那，这里就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自由的问题啦。这个叫做抉择的自由哈。那自由一直是我们了解人类的一个议题，一个议题。人是有自由的吗？法国在大革命的时候喊出的口号是“无自由，毋宁死”。什么爱情诚可贵，生命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法国人他们强调。美国在从英国要求独立的时候，他要求的也是生命、自由跟追寻幸福的权利，这是他们立国独立宣言所向全世界宣告的。所以自由一直是一个很多人要争取的，但是真正的自由必须有充分的知识，我们叫 inform， 有充分的知识才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那这个我从医学伦理上来讲，这个叫做告知认，告知同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医学伦理上现在已经认为医生不能够替病人决定，医生没有权利替病人决定要接受什么治疗，因为身体是病人的，病是病人的，那接受治疗以后的副作用是病人在忍受，所以应该病人来决定。但是问题在这里，病人凭什么决定？现在如果检查出来你有癌症，医生跟你说，我告诉你，你这个癌症可以开刀，可以电疗，可以化疗，也可以做两个，也可以做三个。那现在因为是民主时代，我们必须要尊重你的自由，所以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都不做，还是要只开刀，或是只化疗，或是只电疗，或是化疗跟电疗，或是开刀跟电疗，或是三个都做？你告诉我你的决定，我就照你的决定来做。如果你是病人，你该怎么决定呢？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那医学院，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癌症哪一个最好？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副作用比较大？我怎么知道两个加一起比一个好多少？那坏处有多大？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决定？好，医生尊重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办法运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被告知嘛，知道的还是医生嘛，所以医生还有个责任，要让你知道，告诉你开刀有这些副作用，化疗有这些副作用，电疗这些副作用，那两个加在一起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都告诉你了以后，你就可以凭着医生告诉你这些，做你认为对你最好的决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就说，真正的自由必须在真正的知识下面，你的决定才不是胡猜啦。 就好像眼睛闭起来随便点一个好了，就这个好，你不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嘛？如果一定要你决定，我宁可说医生你帮我决定，我相信你，因为你对这个知识应该比我多。我的决定是让你决定，那个也是我的决定。但是如果你让我知道，不必像医学院知道那么多，但是至少知道到我可以判定 ，know enough to make decision 哈，就是让我够知道那些好坏处，我来做决定，那我可以决定，对不对？我就做我的决定。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自由必须要以知识做前提，真正的知识的情况下，你才真的能够享用或是运用你的自由。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上帝帮亚当夏娃放在一个花园里面，所有的树都在那里，然后有一棵树不能吃。如果上帝跟亚当说这里面有一棵不能吃，你自己决定，亚当说哪一棵啊，我根本不知道，看起来都差不多啊。所以上帝把亚当带上来说，这一棵你看好，这一棵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吃了会死翘翘，不要吃。那这个叫做告知，知道吗？上帝有没有告知？有，而且讲得很清楚。那告知完了以后呢，上帝如果就把那棵树拔掉了，那么人也就没有自由，没有办法决定要吃不吃，根本没有，因为没得吃了，被拔走了。就算你想自杀，就会死，我就吃了嘛，哈，我就想死，你也不能啦，因为拔走了。那上帝如果没有讲，然后亚当吃了，然后就天王死，他根本不知道那一棵不能吃，对不对？他也没有选择。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个恶怎么来的？我们说人犯罪，这个很重要哈。恶就是在于上帝给人类这样的一个抉择的自由，是一种已经有知识的情况下，还去做自己知道这样吃的会死，还是吃这样的结果，这个我们叫做明知什么？啊，明知故犯就是罪无可关，对不对？这不该死嘛，没有话讲了，已经跟你讲了，所以你做这个决定。好，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个呢？这个问题就来了，人为什么需要自由呢？那我就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人当没有抉择的情况下，人没有可能进到一个真正的神的形象，跟神有关系的那个爱的关系。那我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抉择是爱的基础，自由的选择是爱的关系的基础。那自由的抉择也是恶的堕落的开始。所以这里有两个一个分叉啦，好像说你开到一个十字路口，你要决定左转或右转，结果命运很不一样，因为在这里不是一条路，这里有两条路，你要决定你要右边或是左边。好像告诉你右边会到哪里，左边到哪里，你知道的，你还是要往那一边去，那你自己就要承担你知道那一条路会到哪里去的后果，因为那是你被告知，然后你又往那边选择。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没这样的一个没有知识的、没有选择的那样的一个善良，我们叫做红牙吧，那个是怎么？这个东西，这是傻傻的那个童牙还是童牙啊？就是刚出生的 baby 那种不知道好歹也不会做坏事的那种纯真啊，那个英文叫 innocence 是无知的善良。我讲过，就是有知识的，当人有了知识又选择善良，那个善良跟没有知识而不会选择罪恶的那个善良是不一样的啊的善良。请问各位爸爸妈妈，你喜欢不喜欢你孩子长大到二十岁还是像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不会说谎，因为他不会讲话嘛，不会做坏事，也不会恶劣，不会叛逆，不会跟你这样抗议啊，跟你做那个，这样不是比较乖吗？ 不要说十几岁了，如果五六岁的小孩子还是跟出生的孩子那么乖乖的，因为台湾说不在旁吵，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什么叫恶，不知道什么叫善，因为他刚出生嘛，所以他是不会做恶，因为他连恶都不知道，他哪里会做恶，都不会。那这种就是亚当夏娃被上帝创造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天真吧，所以我把它称作不成熟的生命，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是善良的，可是他不是我们所喜欢的那种善良。我们希望的是他有选择，而且知道的情况下他选择善，那么那个是他的决定，那个善是他是成为一个真的是分别善恶然后择善固执的一个人，那个善对他对我们来讲是真的，你知道这种感觉吗？这是他的善，而不是他做好的善，不知道那个叫好啊，他根本不懂，那个叫童真。那个好像那个智能不足的孩子啊，你说蒙古症啊，你说什么那个孩子到了20岁不会说谎，那个孩子你不要怕他说谎，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谎，他没有那个智慧去认知那个东西，也不会保护自己，说说谎可以让自己有面子，他根本也没有面子的观念，也不会说说谎自己有好处，他也没有什么叫好处，他那个观念都没有，所以那种小孩子不会做坏，知道吗？一般来讲越傻的孩子越不会做坏，害很多人那种都是很聪明的，他知道很多，所以他就有很多想法，知道吗？那么你们可以问自己说，如果上帝给你孩子，你选择说你要选择一个傻傻的但是一生都不会做坏的孩子，还是你宁可选择聪明一点的长大有可能做坏但是也有可能做好，你要哪一个？你要不要上帝啊，小孩都是这样傻傻的啊，整天笑嘻嘻的跟在我后面，我说东就东说西就西啊，这样我做父母容易，对不对？真的不会做坏，不会抓去坐牢，他一生就是爸爸说我爸爸说坐下就坐下，说吃饭就他就吃饭，不会，他没有选择，知道吗？他没有选择。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会希望喜欢自己孩子是这个样，可是当我们碰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哦，上帝为什么那在那边哦？有没有听过这样抱怨？不要种那棵树就没，我们也不必信，不在这边什么上圣经课，在天堂嘛，对不对？要堕落嘛。我们不喜欢是这样，上帝也不喜欢是这样，但是呢这真的意思就是给人这个好处，是我的想法，就是爱的关系了。如果我是飘的孤岛，整个岛上都没有，我还有一个叫做的，对不对？加基五的生，我是一个男生，我住了十几年看不到别人，就去住在那边，就跟这个星期五说，星期五小姐，你我要跟你结婚可那个星期五看你不跟我结婚，因为旁边根本没人，全是女人啊，所以小姐不知道爱他还是没有，只有一个要选择嘛。如果有两个你的小姐，然后我跟你说你我你要不要嫁，那个小姐会为什么高兴？可以不要我一个，知道吗？还有一个当中你要你真我，你那感觉吗？那个爱因为有选择的、啊、我可以不要你，我可以你，然后我你，那你说你是要我，不是因为你选择说不要我，那这是我大的哈。因为神是爱，他照着进到爱的里面，所以要冒一个他的人是的，同时他要真的有情况下的上帝跟上帝到的这个真。然后，那上课的人就听了。 一下没有，他们那个路下有一下没有，啊，没有关系。那么，选择，我选择那一颗，就是人类有选择，人去吃啊，吃素的，哎，人吃，但是不吃的，那么被神的，你是真的。吃素不就没有办法选择到经上，没有可能素不能要才知道那不吃素的存，那么可以到什么真正的神有爱的。那进去以后呢，你跟就进到一个手的互动的讲。我这样讲，回过看经文，他说：“哦，道神吹的声，就是穿刚讲三口气的，然后一个礼物，什么叫做？因为立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那个人是什么？是泥土嘛？上帝把它捏完啊！上帝还没有吹那一口气的时候，那个泥土有没有办法说：“上帝啊，不要吹我，我不喜欢，我要像土的。”他连讲这句话的能力都没有，他是土嘛？因为土是没有意识的，没有表达的机会。所以我说，当上帝决定跟这一堆土的口气那个时候，那一堆土它只有一种被动的接受的可能性，它没有办法选择要或不要，它还没有那个能力。当神决定把它一吹，那个土接受神那口气，它就变成一个活人，知道吗？可是那个活人对我来讲还不完全，它现在变成是有选择的那个能力，它有上帝的形象，有爱的能力。可是要那个能力能够真的实现出来，他必须要被告知，知道吗？亚当被告出来有选择，可是就像我跟你讲说，医生跟你说让你选择，你说我怎么选择？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你要告诉我啊！所以我们说，人的生命必须要经过神的气息，以后还要加上神的话语，知道吗？神要跟人讲话，人经过神的话以后，人用神给他的这个抉择，决定要不要听神的话。好像病人决定要不要听医生给他的建议。一般来讲啊，医生，我了解的医生，他除了告诉病人说，你知道你这个病有这个治疗那个治疗以后，病人如果问医生，医生会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什么？那这个意思就是已经把医生自己的决定给病人参考了。如果我妈妈是你的时候，我会帮她做什么选择？但是这个不是要你一定要这样做，我最后你要自己选择。但是如果医生这样跟你讲，你听一听，你决定照医生的建议，或是照他的选择，你做选择，那个还是你的选择，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上帝跟亚当这样讲说，你最好那个不要吃。那当亚当听了以后，他决定好，那我就不吃。那么他就进到跟神一个很好的关系，和谐的关系。所以那个的话变得很重要。神的气息只是让人有一个原始的一个 innocent life， 一个。我们说童真的、天真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要进到真正可以选择而选择对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生命就进到一个真的爱的关系。那这个就是人的生命变成有两个步骤 ，two steps 啊，这个想法。那出问题就出在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被动接受，离我们变成一个有生命的活人，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事。可是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有 50% 可以选择对， 50% 可以选择错的机会情况下，我们做了对的选择，那才是我们的选择。可是那个时候上帝圣经说亚当做了错的选择，那个错的选择带来他要负责后果齁。抉择的自由可能建立爱的关系，也可能要承担选择的后果。这是很特别齁，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小姐喜欢一个男生，一直喜欢一直喜欢，那爸爸妈妈跟她说不要了不要了，那个男生不好，我一看他的脸色就不对，脸色也不正哈，其实不好，真的不好。那个小姐说我已经爱上他了，我嫁给他，那妈妈就说 OK， 你既然一定要，那你就嫁给他哈，但是以后怎么样不要哭回家里来抱怨，因为这是你的决定，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妈妈已经都告知了，知道吗？告知了，那你被告知了以后，你还是做你的决定。那个决定后来好，那感谢主就很好。后来不好，那你就不能再怪妈妈或爸爸，因为爸妈爸爸已经有尽量跟你解释了，知道吗？到时候你决定，你就必须要自己接受你这个决定可能带来，不管是什么后果，接受那个后果。所以这个整个伊甸园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人是好的，但是为了让人的生命不是存在那种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的，没有选择那种好的，那种叫做 innocent goodness 啊，那种很童真的那种好，为了让人的生命可以到成熟的好，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这里面就多了那一棵树所代表的 freedom of choice。当这个选择进来以后，那么上帝要让那个选择成为真正的选择，就是人真的可以变坏。可以变坏的情况下，人选择不变坏，那么那个好才是真的好。那为了那个结果，神付了很大的代价。人做了错的选择，那么这一个父亲，他就为了这个做了错误选择的孩子，还承担后果，有后果为他承担，然后再给那个人选择一次，这个我们就叫做福音。福音我把它称作第二次的选择。想问你们做父母的一个问题，你们想想看，一个真正爱小孩的父母，是越早让小孩做选择比较好，还是越慢让小孩做选择比较好？按照小孩的知识能力，他能够选择的，越早让他练习来做决定，这样对小孩的帮助比较大，还是都帮他做决定，这样他就不会做错误的决定，这样对小孩来讲比较好？我告诉你们，华人的父母常常都宁可为小孩的做决定，特别是两大决定，第一个是将来这一生你要跟谁睡觉，这个最好是妈妈决定，你不能自己决定，不管是女生男生。第二个是将来你白天不睡觉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工作，这个最好是爸爸决定，你不能决定，因为你常常都做不会的决定。你考大专联考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父母给你的影响有多大？是告知认同吗？还是告诉你说，你爸爸那个时候日本时代蒋念医学院没有饭碗面，所以你这一生一定要为你爸爸争一口气，一定要念医学院。那个小孩已经20岁了呢，父母还在帮他做选择，不相信他会做对的选择，不愿意冒那个险，你说这个好吗？那有的父母说、哦、这样子，那以后他要跟谁结婚，就他自己决定。那么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决定。因为蔡牧师说，帮他决定不好，那这也不好，因为你没有给他 inform。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做父母的，你有你的经验，你有你的痛苦，你有你的失败，你应该告诉你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跟这个人结婚？背后有理由嘛，对不对？那你要讲，讲完以后，最后是你的孩子要做决定。就好像神在伊甸园跟亚当讲完了以后，最后是亚当要做决定，包括有可能做错误的决定在里面，因为这是他一生要忍受的结婚的对象，应该让他决定，不应该你帮他决定。除非你能保证你的决定一定对，不然以后他们你帮他决定以后，他有什么问题，他回来说那时候是你要我嫁的，是你要我嫁的，你要负责。那你做父母，你能负责吗？你怎么负责？那小孩从很小很小让他做决定，他练习会判断，这样的能力长大以后，他就不容易被人家拉着鼻子走，你知道吗？不论人家讲什么，他就跟着跑，因为他已经从小就被操练。有这个能力。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美国有一个小孩子 所以他弟弟发现自己把自己勒死在家里，有一条绳子绑在脖子，不是人家把他勒死，不是自杀，他在玩那个勒脖子的游戏，要让自己的精神到一种很快乐的状态，除了吃药以外，还有一个方法是喝酒。除了喝酒以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勒脖子，就是小孩子都会玩的，现在青梅酒流行玩的。那这个小孩子开始玩这个游戏，开始妈妈发现奇怪，怎么他脖子有淤青啊？然后就问他，说没有啦，我们在玩游戏啊。那他们开始是用自己的手勒自己的脖子，那个叫做 asphyxia 哈，就是把自己勒到。不是勒气管哦，他只有勒那个血管就可以了，知道吗？那个 carotid 那个 artery 那个把它勒到最后，那个 brain 大脑就产生那种缺氧，那缺氧到快要昏过去的时候，听说有快感，我不知道，听说可以进到很高潮那个快感，他们为了享受那一点快感，他用手勒就没有问题，因为勒到你昏倒，你手就放掉了嘛，放掉就又醒过来了。可是那个时间太短了，所以他们就慢慢后面一口用绳子，知道吗？那平常小孩子在玩的时候，他有同伴，我自己勒到昏过去了，那个同伴就赶快把我解开，那就可以活过来，就不会死掉。啊，这一次他自己玩，旁边没有人，自己就勒了啊，快感啊，可是没有，已经没有力量去把他解开，等到他比例进去，发现已经死在那里。那这个妈妈就在人家哄着，他就一直哭啊，他说。我早一点知道，我应该告诉我的孩子，怎么样？他不要被，因为这两个小孩是双胞胎，他问他，那就是一个比他大的男孩子，告诉他这个很好玩，那他就跟着去玩。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小孩不会，人家跟你讲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判断的能力，就跟着走了。那再讲一个更大的问题，问你们，就是说，如果小孩。明明看见他做那个决定是错误的，要让他做吗？还是对的才让他做，错的就不要让他做？要不要让小孩有做错决定的机会？那答案很简单，就是要。因为他做错的决定，那就是表示后来就有一些不太好的结果，对不对？不好的决定嘛，所以他就要练习，从很小就要练习承担后果，你知道吗？就是要 suffer， 要受苦啊，因为他做那个不好的决定，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说要做决定要很小心，因为你做这个决定就有这个后果，做那个决定就有那个后果，必须要有承担后果，除非那个决定是结果就是死掉，根本没有机会救，那个我们不能够容许啊。一般来讲，不是那么严重的伤害哈、哦，大的伤害情况下，有的小的一些不对哈、哦，父母应该不要把他保护的。从来没有做错事情的成长，那个叫做 perfect baby 哈、啊，这种什么都对的小孩长大以后垮掉的机会很大，一次不对他就垮掉，他没有忍受挫折的力量。这个是谈到那个 choice， 那我一直不愿意突然讲从心理学讲这些，就是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就要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罪恶怎么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恶不是上帝造的，啊，上帝造的人又是好的。那为什么会变恶？好怎么会变坏？那我大胆的讲，这里面出了问题就是那一棵树，不是吗？那一棵所谓善恶树，啊，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抉择啦。所以抉择本身不是恶，知道吗？但是错误的抉择就带来恶，而恶是抉择的结果。抉择是目的是要进到爱的关系，但是错误的抉择就会带来。不是好的关系，是不好的关系哈，有没有进到爱的关系？好，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马太第四章第四节，马太第四章第四节，新约是和合本是第四页啊，如果是。现代中文译本第几页？第五页，第五页哈、哦。现代中文译本第五页啊，和合本的话，旧版本是第四页。这里耶稣在旷野受撒旦三个试探，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要解释一下，这一节是什么意思，它的背景是什么。上帝造人用两个东西造人，对不对？用土、哦、还有用一口气。啊，这个土造的人就是我们所谓今天的我们的身体、哦、啊，这个是我们的灵命，对不对？好、哦，就造这样。那身体要活着需要什么？需要吃东西嘛。所以人活着需要食物。好，如果你肚子饿都有东西吃，你活得像不像人？像一半的人啊，当然，对不对？因为人不是只有土嘛，不是只有身体嘛，人还有一个灵命，不是吗？那个灵命所表达出来的，可以跟神进到爱的关系，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informed consent。 我讲过，就是有知识的情况下做决定，那个是让灵成为灵的很重要，就是我讲过抉择嘛，告知的抉择、哦、啊，这个告知就是那个话，我要跟你讲嘛，医生要跟病人讲嘛，你这个有这个，那个有那个，要讲啊，讲了以后你才能够决定，对不对？而且是好的决定，你根据这个来决定，所以这个神的话，耶稣对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神告诉我们这些话，让我们可以做好的决定，那我们这个灵命跟神就可以进到爱的关系。那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灵命就会长大。在健康的食物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会长大，会健康。人要活着必须要这两个东西，不能只有一个啦。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的食物从哪里来呢？我们的食物是上帝从地里给它长出来的，不是吗？如果根据创世纪第一章那个怎么来，那个也是靠神的话来的，对不对？神说必要长出就是植物才长出来嘛。所以广义来讲，这个也是从神的话来的啦。神的话才有的，动物啊植物啊神用话造。那我们的灵命也是靠神的话才能够做对的抉择，才能够进到爱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人活着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有两个层次的意思。一个是我们需要神供应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食物，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灵命所需要的食物。这个食物就是被神告诉以后，有知识以后，我们做正确的决定，跟神进到爱的关系，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灵命慢慢的成长。我们小孩子出生就是在父母的爱的里面，我们才越来越像人、啊、我们整个人都是在爱的关系里面才能够 grow， 才能够成熟，才能够成长。那个关系都是有不断的抉择在里面，还有告知的知识在里面。那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好吗？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和本的话是227，那么中文译本211哈，211。现在中文译本和本的话是227。这个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给他的一个劝告。他说，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所以这句话耶稣是 quote 旧约，这样讲对不对？当然我们念到新约，耶稣不是跟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这个不是耶稣讲的，他是去引用那个旧约的生命记嘛。我现在给你看到生命记已经有了嘛，耶稣只是引用，那代表耶稣在被释放以前呢，他的头脑里面有神的话，有没有？有背在头脑里面。嘿，那当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那个最大的试探就是他要做抉择，这样讲对不对？撒旦告诉他这样做这样做，然后他就要做判断，说我要听撒旦的话还是我要听神的话。可是他头脑里面要有神的话，否则的话他没得选择啊。所以在这里就看出来说，至少耶稣在小的时候，他的妈妈或是他的爸爸 有好好的告诉他圣经的话，真的对不对？或者他小的时候有好好的背圣经的话，神的话，所以长大以后碰到试探的时候，他才能够做正确的抉择，不会像亚当跟夏娃，没有好好听神的话，他当来的时候，当撒旦里面来的时候，他就做错误的抉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我要鼓励我们在座所有的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妈，你们有机会要不要把你们的孙子或是孩子送到教会，让他学一点神的话呢？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让他记一点点神的话，但他长大以后碰到有选择有引诱，就像耶稣碰到试探的时候，那他胜过试探的机会会比较大。这个礼拜是我们教会那个儿童主日学办了一个什么美劳创作营齁。但我开始觉得很奇怪，那你这时候主日学就好了嘛，你就是教圣经，为什么还要什么染布啊，还要什么折纸啊，弄得那么辛苦。原来听说最近的小孩子你讲圣经他就打瞌睡，我是不知道对不对啦，因为那么无聊齁。那这个老师为了不要让小孩子打瞌睡，想尽办法齁。但是呢里面都会偷偷的藏一两句圣经，有没有注意到？整个一大堆好玩的东西里面会放一两句神的话在里面，那就希望这个小孩子不小心糊里糊涂就吞进去了，就学到了。那我在想说，这个暑期这个只有一个礼拜不到嘛，四天嘛，可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给这些幼稚园啊国小的学生都想办法给他们一点点神的话。那如果你记得耶稣这个受试探的时候，他妈妈有让他记很多神的话，对不对？他在做抉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做不对的选择了。那我们要想办法，在家里也好或是送到教会也好，小孩子从小怎么让他开始有一点点神的话在他的头脑里面，那这样的话他就比较不会做不对的选择。我们回到看我们的讲义，那么神吹气进到人的鼻孔，那这里就是天人合一啦，天就是代表神到人的这个的土地上来，变成人就变成万物之灵，拥有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就是第一，人是有生命的，就是活的 living being， 人是有生命的，不只有生命，人还有灵命。这个灵命就是人是一个主体，是一个有 choice， 我的定义的那个什么叫做灵命的主体，就是 freedom of choice，人可以选择，然后可以选择对的，不管对的或错的，人有选择。我们来看约伯记好吗？约伯记三十二章，记在诗篇的前面。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六百五十页，那跟多少？639、哦、现在中文译本是639，和合本的话是650，650页。他说在人的里面有什么？有灵，对不对？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有没有？这是神讲出来的话让人有聪明，这个就是我所谓告知啦， inform， 让人有 inform， 那人就可以做好的 choice， 可以做好的决定。所以灵的一个角色就是有知识，有可以有认知，那可以做好的选择。好，那这个选择呢不只是有知识，它还有一个判断的能力，这个我们把它称作良心的。我们看箴言好吗？箴言二十章在诗篇的后面，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好，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784页，和本825页，中文译本825页，和本是784页。他这里说什么？说人的灵是什么？耶和华灯，他做什么动作？鉴察人的心腹，人的灵。所以人的灵呢，除了有知识、有聪明，还有一个他 judgment。他做 choice， 他决定哦，这个是对，这个是不对。鉴察什么？不是鉴察别人，鉴察你自己，鉴察你的什么心腹啊？ 台湾的话总一个人不好叫做操心天，我不知道，就是说那个人心地不好，可是神齁，神放一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会让你看自己，这个叫做什么，反省自己，自己会骂自己，会说你这样做不好，你这样讲不好， 你这样的不对。那问题是你听不听神在你里面放的那一个小小的声音，那个眼睛总他说会看齁。那这个看的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做良知，或是天良啊，天良齁。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好吗？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1节，和本209啊，现在中文译本233，新约233页。19节我来念，19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哪里？在人心里，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我刚刚讲过说，上帝给人类两个礼物啊，一个是外面的眼睛，一个是里面的眼睛，两颗眼睛，两组眼睛 ，two set of eyes。它外面的眼睛可以看见万物，可以看见上帝所造的物，然后我们就可以揣摩说，哎呀，有一个很聪明的上帝，怎么把宇宙造得那么美好？这是外面的眼睛，里面的眼睛是会看到自己的良心、心腹，说，哎呀，我怎么那么糟糕？我怎么做这种不对的事情？为什么这种不好的想法？或是我这个人，今天这样讲很好，很不好？那这是里面的啊。那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很重要的哈。那这个里面的这个比外面的更重要。我们看马太第六章，马太第六章，22节23节，第八页，和本啊，中文译本是第十页。22节说眼睛，他这里就提到我刚才讲的两组眼睛哦，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马上讲到第二组眼睛，他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神造人给人里面有一个抉择，有一个判断的能力，你就凭着那个来做 judgment call， 做你的抉择，知道吗？就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如果人没有这个能力，人做的不好，他也不知道那个不好，那么他的抉择就不算抉择，他就不必负责。这个在法律上我们叫做无行为能力者，你知道这个名词吗？美国只要有人杀人，不久就有律师说他杀人的时候他已经失去这个判断的能力，所以他顶多是判他去住院，不能够判他坐牢，因为他没有行为能力。所以那个也很重要，那个就是抉择的能力，就是刚才圣经讲的那个，你的心会照你的心腹，你会知道说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自己会做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神也给你这个知识，对，神给你知识，给你这个判断能力，这两个都有，然后你还是去做，你自己的心都说不行，那么神你为你你要负责，在将来没有人有话讲，对不对？这个叫做明知故犯。知道了，如果你不知道说我不知道，你有关这个事情的 information 你有了，而且你也有那个能力来判定这个不好，啊，判定后你还是做这样的决定，你在将来在神的面前就要为你的决定负责任，负责任啊，这个就叫做人的尊贵，或是人的可怕的自由，我常常把它称作可怕的自由哈。有时候你会宁可说不要自由，傻傻的，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就不会做坏事。可是这样好吗？这样你活得像人吗？所以罪怎么来的？罪就是人误用了神给他的自由。那为什么基督教说这个是福音？因为神在给人第二次的机会，这叫做福音。在亚当里面是第一次的机会，这是所有的人都有的自由。在基督里面，我们说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在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说 你第一次走做的不对的决定，我帮你负责任，然后请你再做一次决定，你要不要接受我帮你负责任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说 OK， 我接受，那你就是第二次的使用你的自由，这个我们叫做福音呐。教会在传福音就是传这个这样的一个抉择的第二次抉择的可能性。好，我想讲到这里，还有十几分钟，有没有人有问题？今天的或是以前的都没有关系，有没有？早上的我跟他们说有没有问题？哇，他们问题一堆，他们现在开始有问题了哈。我不知道你们晚上怎么样？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或是因为我今天讲的是我的想法哈，已经刚才已经交代清楚，就是我试着要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哈。哎。呀、yeah. 这个他问的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哈、哦，就是当人没有堕落以前，没有抉择以前，神还没有告知的时候，那个是无辜的哈、哦，那个叫 innocent 哈、哦。那我的论点是在 innocent 的状况下没有自由了，就好像病人完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医生跟他说你自己选择，他不知道怎么选择，知道我的意思吗？他根本无从选择，所以真的选择必须要我知道，然后我来选择，那就是我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好 ，innocent 没有自由，可是当 inform 以后，他就可以有自由，对不对？那有自由，当一旦他 make the choice， 他 make 了一个 informed consent 或是 informed choice 以后呢，他有没有自由？他还有，他还没有做决定方面的自由，他已经做了决定那一部分就没有自由，所以这个自由很奇怪，自由是只能用一次啊，有没有麻烦？我还没有跟我的老婆说我爱你以前，我可以跟任何的女生说我爱你，你知道吗？那是我的自由，不管是大我多少、小我多少，我跟谁都可以讲。可是一旦我跟我的老婆说我爱你以后，我就不能再跟别人讲，不然我他刚开始讲那句话就不对了，对不对？我如果爱他，那我再跟别人讲我爱你，那开始那个爱是叫爱吗？如果爱的定义是完全的付出的话，我应该不能再跟别人讲。所以如果你说那我就要小心了，我不能随便跟人家讲，我一讲我就失去选择老婆的自由，对不对？你就一直很小心，就到七十几岁你还没有讲，因为你很怕一讲的话你就没有自由啦，那突然中风就死掉，所以你这一生也没有自由，因为你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讲过我爱你，因为你为了太保护你的自由，所以你就输掉自由，这个自由很麻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自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不用就没有自由，用了也没有自由，所以我说人很麻烦的、哦、就是说所以啊，我要这样讲，你的一生啊，你将来到天堂或到地狱，你的一生就由你一连串大大小小的自由的决定加起来，那个就是你的一生呢，你知道吗？你跟谁结婚啊？你们要生几个小孩啊？你要住美国？要住台湾啊？要住什么？就是上帝给你很多知识、很多机会，然后你就一直决定，然后你就自己的一堆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就弄出来的。所以那个 destiny。destiny 哈，是不是意外？不是，还有那个 eternity， 永远命运，其实都是你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把它串。啊，你做一个决定，你就被绑一点，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像我没有决定那样的决定，啊，你的人也变了一点，就是啊，我们的人是。自己这样慢慢捏出来，所以我一直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越小教小孩子会做决定是越聪明的父母。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吗？就是说，在他的知识能力有能的范围，越早让他们练习选择，然后承担后果，将来他学会说我是有选择的，我可以做决定，我不一定要听别人的话，而且我决定不管对不对，我必须要面对那个决定带来的结果。他越早学会这样的，那么他将来这一生是这样子聪明的。做决定累积出来的，比如说父母把他保护得很好，帮他做很多决定，后来一出去，第一个决定就完蛋了，因为他没有做过决定，也不晓得决定后面那个那么可怕，哦， 我们常常小孩子做的决定很小嘛，就是今天都要去要不要穿鞋，要要不要穿什么袜子啊，颜色什么，那个没有什么大，那个让他决定嘛，对不对？可是大了以后，你要跟谁结婚了、啊，那个是大决定嘛。那个大决定之前，那个小决定要让他有机会学啦。那父母保护的情况下，好像保护工厂嘛，保护的情况下，让他有一点受苦也没有关系。那他慢慢学，因为以后他一生是这一些东西累积出来的啦。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要问这个，但是神学上哈，神学上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要问那个哈，就是当亚当夏娃做那个决定以后，人性有没有变质啦、啊、？DNA 有没有mutation？ 就是有没有改变？那根据圣经的说法，好像有。那么那代表那个决定是天大地大的决定了。那亚当那个决定是不得了哈，所以人的命运是被自己的决定改变的。那这个改变还会影响后代，这个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亚当是代表人，还是他是只是历史上一个人哈？我上一次不是讲过吗？亚当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小亚当在那里哈，所以亚当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了。我们每一个人从小也是做决定嘛，好，那么那个决定会剥夺掉我的自由哈，那是不是到完全没有自由？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两个。一个就是亚美尼派，一个叫做加尔文派。好，所以呢，我开始讲神学哈，心理学讲完了，就是 Calvin、Arminian。那这个是几百年的论述，还没有结论呐。啊，他主要的论述就是这样子哈。那个加尔文说，在亚当夏娃里面，人有自由。可是当亚当错误的用了他的自由以后人就没有自由了。那个在加尔文里面叫做 total depravity。我不知道你念过圣经有没有一个叫做郁金香。郁金香的英文是什么 ？Truly。那第一个 T 就是 total depravity。那unconditional choice 什么哈？这个五个字代表加尔文认为的救恩的五个东西哈。那我们讲第一个，就是说，当亚当做那个不对的决定以后，那个决定是天大地大的决定，所以呢，人就没有办法去选择好的啦，已经失掉。那我刚才已经讲过说，比如说我选择跟我的太太要结婚的时候，我就等于放弃以后我选择结婚的那个，有一点类似这样啦。我那个决定等于出卖了我以后这方面的自由，对不对？但是我享受到我跟太太结婚的这个好处。那有些人为了要享受那个自由，就从来不。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结婚，知道吗？那随时要找别人就比较方便了，因为我没有结婚嘛。他就是知道那个很严重，那个决定哈，所以那个会出卖你的自由。那亚文几乎是这样讲，亚美尼认为说，人是做错误的决定，但是神还是给人保留某种自由可以选择啦，所以人的自由还是存在，只是那个自由已经不像没有错误选择那样的自由啦，只有受影响，但是不会说一无是处，这里就有不同。那我个人是我的背景，我是长老会长大，所以我的背景是加尔文神学，可是在这一点上面，我的思想比较倾向阿米尼安，所以我必须承认，所以我的思想不是那么单纯的纯加尔文的神学哈，在学者上面，我一直强调的是，人再坏，还有一点点天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像陈进兴啊，那个再坏的人呐、啊、哈，我们说那个丧尽天良，根本不会选择善事的，我偷偷的还是相信说，他可能还有一点点天良，还有一点点声音呐、啊，不会到完全没有，他只要还有那一点点声音，他就还有选择，你知道我意思吗？只有到那个都没有了，他没得选择嘛，因为他根本里面没有那个里头的那个光就没有了嘛，有没有？这就是文化。但是加尔文说没有，在亚当里面大家都出卖掉的，根本不可能哈。那这个有提到这个自由的问题哈，有一个想法哈，跟大家讲，就是说基督里面得自由，就是说我们犯罪就在犯罪里面失掉了自由，我们信了耶稣就回到自由。那么那个自由是什么自由？我们从自由角度来讲，它叫做 啊，就是在亚当里面叫做人不可能不犯罪，那这个就没有自由嘛，好，就是碰到一件事情再怎么想办法，到最后做的事情还是自己知道不好的，还就是说还是所谓狗改不了吃屎吧，就是怎么样怎么教怎么打怎么样，到时候到头来还是做不对的事情，这个就失掉自由，犯罪以后就成为罪的奴仆，人不可能不犯罪，这个是在亚当里面。那么在基督里面，人就变成是可能不犯罪，那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这个是不是自由？变成可能不犯罪，但是可能不犯罪代表的是可能犯罪，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它是回来那个可能性，就是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啊，只有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才进到不可能犯罪。那这是一个人跟自由的关系哦，在救恩里面啊，神学家提出来的其中的一个啊，一个 frame 一个思想的话啊，在这里面呢，阿美尼派的说法，阿美尼的说法，人有自由，但是每一次的自由用出来都是选择不对的，所以因为人有自由，所以神还是可以审判，这是亚美尼派的。就是说人每一次选择他是有选择，人不是犯了罪以后每一次就是一定会做坏，他是有选择，可是奇怪每一次选到最后都是选坏的啊，既然是你选的，虽然你每次都选坏的，还是你选的，所以你要负责啊，就是不可能不犯罪不代表你没有选择，你有选择，但是你就是再选都是选不好的啦啊，所以你就糟糕。那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自由，不是说你每次选都选好的，你不会每一次都选坏的，你可以选好的，但是也可以选坏的，所以在基督里面呢，是产生那个不犯罪的可能性，但是不是犯罪的不可能性，不是产生那个。那所以基督徒还不会犯罪，会啊。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比以前犯少的罪？应该是有可能，否则就不需要信教了。信教干嘛？我们就希望增加那个可能性，知道吗？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面表迷惑，又活在一个除了自己的良心复活，就是说圣灵让你复活，另外呢圣灵有时候也会来跟你讲话，会有圣灵会在你心里跟你讲话，说你这样做不好，所以多了一个声音啊，让我们做错的机会会少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会做错，这个不是不会犯罪，只有过了死亡和耶稣再来以后呢，那才会进到那个啊，那个是什么关系呢？那个是不是又没有自由，还是不是？那必须要小心点，不可能犯罪，不是说啊他没有选择的自由，而是他跟神的关系、爱的关系已经完全了以后，每次选的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那个在自由里面都做正确的选择的，那个就变成不可能犯罪啊，应该是这样子，不是说到了天堂又变成傻瓜瓜哈。又是像机器人这样子啊，那没有什么意思啦齁，玩了一趟还是又回到亚当刚开始的时候傻乎乎的样子齁，我想不是这样，可是好像说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好到一个程度，每一次你讲的话都是让太太高兴，每一次你讲的都是为太太好，从来没有一次想要惹她不高兴，但是每一次你还是从心里面做决定的，只是因为关系好到那一个程度，不会去惹他生气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是有关自由，好吧？时间到了，我们来祷告。现在主耶稣，你给我们有许多的选择，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常常在我们知道的情况下做我们自己都认为不是太好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越来做对的选择的机会能够越多，帮助我们在有机会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小心听你的话，把你的话存在心里， 好帮助我们做的选择、错的机会越来越少。特别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阿公阿嬷的，在我们带小孩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每一个小孩迟早要长大成人，要自己做很多决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孙子，好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有神的话在他们的心里，从小就能够在错误在尝试当中练习怎么样做，他们很宝贵。